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第一节，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阿门，
阿门。好，非常感谢 Grace。今天看这个经文一开头，他又讲了一个寡妇的奉献，他跟这个前面二十章最后一节所说的这个文士侵吞寡妇的家产，他实际上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当时这个耶稣是在圣殿。他比对了这个对比了这个财主的奉献和寡妇的奉献。实际上，神不在乎奉献数量的多少，而在乎于这个奉献者的心。虽然财主在数量上他捐的很多，但是他捐的是他有余的部分。但对寡妇来说，他的两个小钱就是他的一切了。所以奉献呢，他就没有了。所以他并不是把剩下的才奉献，而是将一切都拿出来了，就是100%的奉献。这个牺牲的奉献也代表了他对神的爱心和信心。所以耶稣抬头看，这个第一节所说的耶稣抬头看，实际上就是表明了这耶稣是留意人如何奉献。在这里也讲的，有些人是看留意到这个圣殿的这个华美。接着这个耶稣就讲的这个圣殿被毁，讲的这个门徒将会受到的逼迫。这个讲这个圣殿被毁呢，实际上是这个是第二次在说了，在上一次是在19章44节所说到的是，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这个圣殿被拆毁，实际上这个都是后面都是。陆陆续续都应验了。本段呢有两点是需要留意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末期，这个末期的事， 摩西的过程呢，实际上耶稣并没有透露这个日子和时间表。因为这个耶稣说到末期的时候，他说会有人冒名出现，自称是基督，所以大家不要跟从他们。现代人呢，我们经常现在也会听到预告，耶稣是何时再来。有时候就说一下子是之前是讲2010年要来，或者是怎么样，反正会产生混乱，所以大家不要相信。就对我们，其实现在这个教现在也在叫全神能教，就是那个东方闪电，他是自称是自己是女基督，其实这些都是妖言惑众的，所以大家不要相信。第二点呢，就是讲到的这个出现，就是这个门徒会受逼迫，逼迫的时候是要为主做见证的。这个逼迫呢，有时候也不会是除了这个来自会堂之外，也会来自父母、弟兄、亲族、朋友。有时候也会逼迫到严重到会被交关下监外，也会被害死。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之前在大陆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那个家人也把这个小孩也会把家人也出卖，就是都会出现这样子互害的一个情景。犹太历史学家叫约瑟夫的，根据他的记载，耶路撒冷被毁时，犹太人被杀了有110万，所以被俘虏到其他奴隶的有9万多人。以色列复国呢，是实际上是在1948年复的国。耶路撒冷呢，实际上是在之前，在1967年之前是一直被约旦占领和统治的。在1967年，犹太人就以色列人才取回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按照圣经所说的，以色列的复国和取回耶路撒冷就开始了末世的日子。
这里一大段都是在讲啊，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说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儿哈、啊。从第五节一直到24节，那主要是回应当时门徒的问题。在第七节，这些门徒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所以这后面一长段关于末世哈、啊、将要到来的事情的发生是回应门徒的问题。所以大家就回到当时的场景上来体会一下，这个门徒当时在想什么？门徒当时最主要的期待是什么？啊，实际上耶稣是很有针对性的啊，在提醒他们一些事情。那这个提醒又是针对的那个啊，重点又在哪里啊？那再回到看前面的前四节哈、啊，这一段不能单独提出来啊，我们常常一单独提出来就觉得好像是耶稣在夸奖这个寡妇哈、啊，夸奖他的这个奉献比别人做得好啊。但是放到这个圣殿被毁的这个背景下，后面很多耶稣讲到将来发生的事是在主后70年马上要发生的哈、啊，过几十年就要发生的事。然后圣殿这个辉煌的圣殿要被毁，在这个背景下你再去看哈、啊，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寡妇的奉献这件事哈、啊？也可能有不同的看见啊。
根据牧师所说的，这个耶稣的重点呢，实际上要看到上一节。上一节的话，就是在20章最后一节，说是门徒是侵吞了寡妇的财产，所以这个是实际上是耶稣对这些门徒的一个审判，和对当时的这个一个会所的审判。这个当时这个圣殿，实际上是很华美和也很豪华，但是很多人只看到它的外在美，但是他没有看在这个人的这些人的心。这个实际上他是借着这个寡妇这两个小钱，实际上也是看着这个人是对神的一个态度举止呢。他因为对于昨天发生的一些事情，他就觉得这个我们现在所属的环境，这个信心非常要重要。 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我们 每天都要读圣经，参加这个像我们这个晨更，因为有神的话语充满在心里边，所以这个对我们这么一天的这个在这个所处的现在的环境，又是瘟疫又是战争的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接着牧师所说，就是说现在这个外事啊，外在都发生一些很不好的事，实际上我们所处的外在环境一直在恶化，但我们一定要靠着神，就像这个经文所说的这个不要怕外面的事情，不要被这个潮流所带走，我们这个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个灵魂，要有坚定的信心，就是内心不要被这个外在的事情所这个影响，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个神的面前来。
我们当中也有姊妹也提到，就是说第一节就提到耶稣抬头观看哈、啊，那个耶稣看的跟当时人所看的哈、啊，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觉得哇，这个我们有圣殿，我们一定很保险的。我们有圣殿了，就有神的同在了，但是耶稣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而且讲出来很快，主后70年，这样一个荣美的圣殿就要被拆毁，甚至连一个石头都不落在一个石头上面，不要被外在的这种的荣美装饰。门徒也是看这一点，第五节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这是门徒在讲。所以耶稣针对这件事情，把这个寡妇穷寡妇的奉献讲出来，人们看到的是外表的辉煌，但是耶稣看到原来现在有的这种的宗教的系统，圣殿的崇拜是让寡妇把最后的钱都拿出来养生，但是呢，这里没有讲寡妇奉献的心态是什么，她的动机是什么，她为了什么会这样去奉献都没有讲。但是呢，结合上文讲到说这些文是侵吞寡妇的产业，好像是一个例子就摆在这里，真的是这个寡妇连她最后的两个小钱都摆上去了，但是呢，这个圣殿并没有带给人益处，这个圣殿将来，神会亲自审判他自己的圣殿，因为这个圣殿整个的系统已经败坏了，他们的领袖已经把人带偏了，如果继续留在这个圣殿里面，哪怕你把所有的都养生的投到这个圣殿里面，其实对人的灵魂并没有真正的益处。神要重新的，这个借着主耶稣基督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成为那个活的圣殿，然后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成为真正的圣殿，现存的眼见的圣殿要被拆毁，但是呢，真实的圣殿是借着耶稣基督要出来，所以是这样一个，让人看到，这个虽然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对现有的这个体制、现有的这些的领袖，现有的这些做法，是一个审判的一个宣告。那针对门徒呢，门徒就是也是，这个将来要遇到的事情，耶稣要提前预备他们，是从信心的角度、从忍耐的角度，这个跟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很像，外面这个世界越来越乱，这个好的事情这个怎么会发生在就在我们的眼前，一个一个的这样的展开，但是呢，就像主耶稣基督提醒当时的门徒一样，主耶稣基督也借着这一段，提醒我们，比如说像第19节，你们常存忍耐，这个遇到这些逼迫呀，这些被审呢，被关呢，甚至这个这个战争、混乱、瘟疫，饥荒都会有的。但是注意里面，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事情的发生跟我们的期待、跟我们的想象不同的时候，无论是整个社会的环境，还是我们个人的经历，这个时候注意你里面，要用信心，要用忍耐，要用盼望去回应这一切。就必保全灵魂，身体会死的，财产会被剥夺的，这个政治权力会被打压的，但是呢，注意你的灵魂， 保守我们灵魂之间跟神的那个联系那个关系哈、啊。所以这种的信息，耶稣的看是看我们的内在，看我们的里面啊，用我们里面的信心去回应外在的难处啊，这是整个这一段哈、啊，耶稣讲的这个对门徒的提醒啊，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的提醒。
我们做基督徒，像现在，我不是讲昨天的事情，就是说像现在整个世界发生可能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然后很多时候却都是这些政客的野心自私，然后我们都知道那个恶人的做大就是众多好人的沉默。那我们做基督徒的没有错，在这个时候要忍耐，要盼望。然后所以说常常说一个战争发生了很多的伤亡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基督徒出来帮忙，难道我们就是到最后只是出来帮忙？那真正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忍耐盼望。因为这是我的疑问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当然是我们要紧紧的就是跟随神，然后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心，但是我还是有个疑问，恶人的做大就是众多人的沉默，所以我们的基督徒难道不能够发一点声吗？只是忍耐。
你看第九节哈，耶稣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要做什么？不要惊慌啊！所以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提醒啊。所以常常这个人一慌啊，人一乱啊，就会走偏啊，就会做错事啊。第一件事情不要惊慌，看到神依然在掌管啊。2000年前耶稣已经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你还怕什么？所以这是第一位的啊，人不要怕啊，在遇到这种环境啊，这些耶稣都在掌管啊，并没有 out of God's control 啊。虽然眼见的这些事情啊乱越来越乱啊，但是呢上帝依然掌权，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心态啊。啊，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指示，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啊。不是说我们不要做事啊，基督徒是盐是光，在任何一个环境，越是在黑暗当中，我们越要坚持承担这个责任。但是你要把你的精力 focus 在哪里，不要试图去改变这一切，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而且越到末世的时候这些事越来越混乱。如果你想靠着基督徒的势力、基督徒的能力、教会的能力这个通过这种外在的方式改变这种趋势，这是不可能。耶稣说这是必须有的，而且这个像阵痛啊，什么叫阵痛？就越到后面越这个频率越快，然后这个程度越厉害。所以不要试图说哎呀我们去搞这个环保啊，把这个世界这个趋势扭转回来，这是就像是螳螂挡车一样。因为人的罪的这个积累哈、啊、这一些的事情包括环境，自然环境被破坏，这是必须会发生，一定会发生的。想试图用人的方法去扭转这个趋势是不可能发生的啊，所以不要浪费你的精力在这些事情上，专心在什么事情上？耶稣已经把使命给我们了，快快的啊，去成就神的大使命，快快的为主去做见证啊！你自己先站立得稳，你自己不要惊慌啊。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做盐做光当做的事情啊，不要乱，你乱了啊，这个跟着这个潮流，跟着那个潮流。今天一个说法，明天一个说法啊，跟不过来的太多了啊！耶稣早早的预备门徒，就是为这个要谨慎。回到这个马太福音24章25章，你要做好那个仆人呢，对不对？主人已经吩咐我们了，把家业交给我们了，按时要分粮给人啊！这些事情我们要专心去做啊，不要被这个世界带偏了呀。做良善，做忠心，做有见识的管家啊，做那个聪明的童女，预备好你的油，迎接主的再来。神给我们5000两，2000两，1000两，我们怎么用这些恩赐，怎么去使用这些啊？你看到那些有这个贫穷的哈、啊，没有饭吃的，你就给他饭啊，没有水喝给他水喝，有人关在监牢里，你去探访他，然后有人生病，你去安慰他。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当做的事情。
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觉得他在这里是承前启后。这一段虽然只有四节，但是我觉得连着上 昨天的那个，就是神借着撒都该人的问题提到了这世界和那世界，这就是叫我们基督徒的眼光要明确，我们到底是看这世界呢，还是看那世界。刚才牧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文士这些有钱的财主，他们看的是这世界，所以这些宗教领袖会去侵吞寡妇的家产，因为他们想自己富有，完全是为今世打算，想今世的生活安逸舒服。而这位穷寡妇，她的家产可能也被人吞了，她现在连养生的就那么两个小钱呢，但是他看的是那世界，他真正心里面是望天，举目望天，他的信心和他的爱心让他能够奉献出他的全所有。虽然那个圣殿很不好了，但是呢，他在当时还是只看见圣殿，他认为那里他可以遇见神。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这样子去想，主在那里看奉献，主要是看人的心。所以说我觉得后面主提的这些事情都是有近视和远视两个时候的这个比喻。比方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现在要不要？还是要。当时就有假先知出来了，现在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因为到了末世的时候，主再来之前，还有那个行毁坏可憎的敌基督还要出来迷惑人。我觉得这个提醒中，我们一定要注意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但是九节说，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哦，当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但是末期并不会马上到，那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还要在地上做我们该做的事。你说这个逼迫也是一直都有，我觉得如果你真正为神站立的稳的话，魔鬼撒旦一定会攻击你。如果你过得安安稳稳，表示你还没有真正成为神的中仆人。你真一成为神的中仆人，魔鬼撒旦会想方设法的来逼迫和攻击。后面我觉得提到关于耶路撒冷被围，这个也是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但是神的教导是什么呢？当要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人要逃，你听话，你就不要在那个城里守着。当年这个提多来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基督徒记住耶稣的话，他发现罗马兵围困城，就说我们赶快离开这个城。但是呢，有些人不听，就非要守住那个城，结果守住城的人呢都被杀死了，逃离的人活下来了。将来主耶稣再来，要多国的联军还是要围困耶路撒冷。这话我觉得是一次二次再次的会应用，我们只要仔细的听神的话，这是关键。注意二十节，知道他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你们要逃跑。要这件事情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基督徒，不要死守在那儿。说神为你开了一条路，你可以逃，你干嘛不逃呢？我们好好去读撒加利亚书和启示录。我觉得这里有一句话，二十四节，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要知道哦，主有定时。到外邦人的日子是哪一天没人知道，但是神已经定好了，满了。 主耶稣就来了。罗马书11:25是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我们要注意啊，神的话我们要记住，不要为现今的这些事情，我选举谁了，谁上台了，谁下台了，这些事情让世人去做吧。神已经说了，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堕落的，你再努力，我觉得也不会挽回神的日期，神的计划。我们基督徒当做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好好祷告，每个人主给你的恩赐不一样，但是都要做主给你的任务，做忠心良善的仆人。
而我们组里面的分享的大致上都是跟着这个穷寡妇的信心忍耐来分享的。其实在主耶稣的讲到这个从第7开始到24的时候，前面有4件这个事情对基督徒要面对。第一个就是打仗，民有攻打民，国有攻打国。第二个事情就是做信徒的有所逼迫，不但是诸侯的逼迫，国王政府上的逼迫，也可能会受到家庭里面的逼迫。第三是怎么样去预备自己呢？在这么多混乱的事情里面，如果你今天打开 YouTube 的时候，你就很多很多人讲很多很多的话，你怎么样知道谁是谁非？意思就是你怎么样去预备自己。第四他讲到这是个大灾难，那么这些东西对一个基督来说就怎么样呢？那么就再回到1-4里面，那个穷寡妇，那个穷寡妇把所有的养生的都放在神里面，是什么呢？他就完全的信靠忍耐警醒。我们今天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穷寡妇的一样，不是看别人，不是看外人，不是看那个 social media， 是要完全的仰望神，就是信靠他，他就会带领我们。
昨天我在我们大学时代班网得到一个消息，一位同学洗温泉一上来倒地就走了。那我经常找机会给他们传福音，都不听。昨天我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我们在世上几十年一转眼就过了，灵魂是不灭的，到那一天来的时候，请问你知不知道你的灵魂去哪里？我说最好的解释你可以从圣经找到，如果有更多想问的话可以私下找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在人世间经常不会想到那一天会来到，现有的生活你去忙你去想的怎么都可以，但那天来到的时候 Are you ready？ 今天的经文其实主耶稣从他将要被钉十字架升天之后一直到第二次再来，这个整段过程里面包含的事情，大概40之后耶路撒冷被毁是近期的事，他再来之前，刚才我们大家讲的战争、饥荒、瘟疫、地震什么都来了，这只是一个征兆而已。刚刚大家讲那个很重点，就是我们准备好没有？那个穷寡妇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那些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曲解律法，他们满足今世界的生活。刚刚童阿姨讲的，20-24是针对主后70发生的事，明天要讲的是讲到 基督再来即将发生的事。那我只想用一节圣经，在36节说，你们要时常警醒，常常祈求。就像以前我们读马太福音25章里面讲的，警醒祷告，顾好你自己跟神之间的事比较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在基督台前跟我们的主交账。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带到永恒的，我想我们心里面都很清楚。所以圣经真的是神的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没有一句能够突然反悔的。所以我们每天读圣经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警醒，常常祈求。
主耶稣基督，你很知道啊，跟随你的人的需要啊。当初这批门徒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的时候，大部分的人还都健在，所以你在你离开之前提前预备他们啊，提醒他们要谨慎，不要惊慌啊，这些事情都会发生，但是主会与他们同在啊，他们要靠着信心来忍耐，来盼望啊，来面对啊世上的这些苦难和逼迫。今天也一样啊，今天你把这段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每个人都会啊，这个活在这个世上哈，面临这个世界的各方面的挑战、压力啊，这个遇到的苦难、难处，你都知道啊。所以你用这些话就是要提醒我们啊，专注在你的身上啊，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左右啊，所这个压制啊，让我们的信心是有盼望的啊，在你的身上啊，来跟随你啊，知道你在掌管一切，知道这个世界的混乱并不证明啊，你好像已经失去了这个对世界的这个 control， 你依然在掌权啊。大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啊！就是让我们真是不用害怕，不用惊慌啊，信心摆在你的里面啊，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也专心的去做你托付给我们当做的事啊。如你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让这一段的经文啊，让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都能够用心去思考，用信心去领受啊，用盼望去回应。我们感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这一天当中啊，这是你的灵随时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专注在你的身上啊，行走在世上的时候成为你的光，成为你的眼，让周围的人得益处。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